美军准备动武，三大危机爆发。马斯克川普破冰内幕披露。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亦开始爆煲。台湾地震，福建学生紧急避难。金正恩有回报，外已做重要承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中东、俄乌及印太局势同时紧张，川普总统面临就任以来的最关键挑战。伊朗国防部长阿齐兹·纳西尔扎德11号威胁称，如果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或者美伊核谈判破裂，伊朗将不假思索地袭击美国在中东各地的军事基地。紧接着传出消息，美国正准备撤离驻伊拉克、巴林和科威特大使馆的非必要人员和家属。川普11号在金艾迪中心走红地毯时证实这个消息，说因为那里可能很危险，我们会拭目以待，但我们已经通知他们撤离。川普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引起猜测美国会不会开绿灯给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中东大战是不是一触即发？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中共指使？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仲基将军分析说，民主阵营和极权阵营对抗会激烈，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彼此之间会联系一起行动，更加互相打气，同时亦都会按照美国实际的军力或国力有战略调整。当极权国家问到美国内政严重困扰美国对外的注意力，就是用兵的时候。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扩大对乌克兰的袭击，伊朗扬言攻击美国中东各军事基地，中国首次派出双航空母舰，几乎是绕了关岛一圈，然后摆出这种所谓双航空母舰舰队不惜和美国正式军事冲突或开战的一种走势。川普首席策略师班农上个月在战情室节目中曾经提出，五月到八月是川普就任的第二个一百日，极其关键，甚至决定美国长期命运。班农解释说，这个期间有三大危机交汇同时爆发。首先是国安危机，川普要解除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包括俄乌、中东、红海以及台海，核心是缓和美俄关系，拆解中俄轴心，特别是削弱中共的影响力。这个将涉及重大国际博弈，可能包括经济战或地缘政治冲突。其次，1000万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国内的重大挑战，遣返可能会令矛盾激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第三个是美国可能面临财政危机，涉及债务赤字及经济政策的不稳定。班农说，这三大问题集中爆发，会令五月到八月更激烈、更关键、更不可控。他将这一百日比喻为分水岭，比川普上任头一个一百日重要三倍。这三个危机其实都和共产党有关。以目前美国多个城市爆发的非法移民骚乱来讲，前中情局官员查尔斯·法迪斯说，洛杉矶街头的火焰正在蔓延全美，背后推手不是普通愤怒的市民，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激进组织。他们不是要求改革，而是要推翻整个国家机器，彻底打碎美国的社会结构。更有部分组织已经画好地图，要从美国划出整整八个州独立建国。这个不是和平抗议，更加似是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这种局面令人联想到南北战争前夕分裂动荡的时代。法迪斯说，川普总统唯一的选择就是强硬反击，失败意味着国家被撕碎。分析人士已经提出，川普要令美国重新伟大，头一件事就是要解体中共。 目前中共内部的权力危机可能帮助川普。时事评论员李大宇在直播中说，收到留言消息指，能够接触中共军方最高层的人士透露，六月底中国政坛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六月中前后的秘密会议将最后决定未来的接班人。中共官员都是墙头草，都在站队。汪洋胡春华有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海外媒体应该鼓励甚至引导体制内外的力量，共同为中华民族摆脱共匪而努力。不知大家怎样看这个爆料，欢迎你留言。这一则爆料无法核实，但目前中共出现各种异常，海外有人猜测习近平准备要被公主接班，亦有人猜测是中共元老废了习近平。无论怎样都显示政权处于更替前夜，如果能够借此摆脱中共，对全球都是福音。在这种情况下，美中伦敦贸易谈判恐怕很难维持成果。目前按照川普透露的信息，美国开放中国学生留学，换取中国稀土出口。关税方面，美国维持 55% 关税，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 10% 关税。这个听起来是川普政府在为重建稀土供应链争取时间。余中基将军认为，习近平究竟中能不能够代表中国，他说的话算不算数？卢卡申科上次访问之后，大概大家都很清楚，习近平目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国家领导。我认为美国对习近平的承诺本来就没有高度期待，更何况他现在又随时可能落台或者被取代。这个时候的接触其实都是一种战略确认，只是要去了解究竟习近平距离权力中心是不是越来越远。美国驻中东最高司令艾瑞克·库里拉将军1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已经向川普总统和国防部长提出一系列攻击伊朗核设施的方案，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军已经准备采取武力行动，如果被以色列单独打击伊朗，会增加美军的风险。库里拉将军仲明确表示，伊朗 85% 至 90% 的石油被中国购买，所以中共实际上是在支持和资助伊朗的恶意行为。下面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以天然鱼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单止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美国媒体说，马斯克在11号凌晨在 X 上对川普认错之前，先打了一个电话给川普，促成两人破冰的关键人物是总统文斯和白宫幕僚长怀尔斯。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说，马斯克上个礼拜五和曼斯以及怀尔斯通了电话，第二日马斯克就收回了先前的攻击言论，删了批评川普的贴文。11号马斯克更进一步在 X 上指出自己的一些贴文太过分了。川普之后在一场媒体电话访谈中回应，我认为他这样做很好，他对马斯克没有任何怨恨，至于能否修复两人关系，川普回应说，我想我可以。过了几日，川普的盟友一直试图劝和，他们通过简讯和电话和马斯克沟通，解释川普大而美法案的必要性。知情人士表示，马斯克乐于和这些和事佬接触，但仍然坚持大而美法案削减开支的力度不够。贵州省清镇市邮政储蓄银行爆煲，存户不要说利息，连本金都拿不到出来。网上流传的影片中，清镇市民10号到邮政储蓄银行为城营业所维权，他们说银行当年承诺他们每年存入10000元人民币，5年到期连本带利比58000元。 现在已经到期，银行竟然就不给拿钱，有传湖报警。湖北网友留言说，我亦蚀底了，就是邮政五年利息冇，本金亦都拿不出，如果想拿回只能够拿本金40000，利息冇，就连自己本金50000亦都扣10000。现在银行都存在欺骗和诈骗行为。广东、重庆、河北、四川亦有网友说，我们亦是买中邮保险，一年存10000，存5年，到期了，现在跟我说拿不到。留言区有人说，什么定期存款，就是保险，以前在银行上班卖过这些，银行呃客户说是定期存款，将单据拿出来看看，就知道是保险单定是存款单了。知名律师谭敏图分析认为，按存户提供的资讯计算，存款收益率达 6.96%， 远高过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有可能是理财产品或保险产品，亦都不排除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承诺高息存款，但实际上办理的竟然是理财产品。据大陆媒体《金融时报》三月报道，近年来存款变保险的乱象屡见不鲜，银行和保险公司联手设局，以高息存款为旗号，夸大收益，用定期存款包装保险理财产品，银行给保险公司提供存户的姓名、联系方式、存款金额等敏感信息。台湾东部海域11号晚发生 6.4 级地震，福建省、浙江省都有震感，专家提醒未来30日很可能有6级地震。微博网友亦贴出影片，福建省莆田震感强烈，莆田市仙游园金石中学内警报大作，学生紧急疏散，狂奔出大楼，很多中国网友都发帖惊叫说，福建特别房厦门震感明显，泉州感觉到了，连杭州网友都说以为自己头晕了，人都在这里摇晃。联合报报道，这次 6.4 级地震相当于释放两颗原子弹能量，亦是今年1月21号台湾大埔 6.4 级地震后相隔141日再出现6级以上地震。根据历史数据，通常发生一个大地震后，未来30日再出现规模6级地震的机会率较高。另外 ,6.4 级地震之后 ,11 号夜间 ,12 点 在台东近海又发生 5.0 级地震。气象署提醒，未来3日可能出现5到 5.5 级余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达农夫中将布达诺夫10号接受美国战区杂志专访时透露，作为对北韩出兵的汇报，俄罗斯已经开始在北韩国内生产无人机，这个肯定会改变北韩与南韩之间的军事平衡。布达农夫中将说，俄罗斯在北韩国内设生产基地，制造纳加尔皮亚和格兰型无人机，这个代表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出现变化。布达农夫亦都提到，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改进它的核武系统，北韩在导弹载体和海上发射方面陷入困境，俄罗斯正在帮他们解决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北韩的火星11弹道导弹，一开始北韩提供给俄罗斯时，这些导弹表现不好，会偏离目标几公里，但现在他们能够精准命中目标，这个是俄罗斯和北韩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俄罗斯可能帮助北韩稳定潜射导弹及核潜艇。另外布达农夫说到，北韩不单止给俄罗斯提供10000多名士兵，还输送榴炮弹、多管火箭炮系统及火炮到俄乌前线，特别是其中远程射击的谷山火炮，射程远且精度高，对乌军有相当的威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